大家好，我是吕欣怡。
大家好，我是黄淑梅。
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铁敲敲门。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同学在田野咖啡馆里面，以及他们在那个田野工作坊课后的那个就是回馈的一些纸条等等，都问到关于就是跟田野当中的朋友们怎么样去维持适当的关系哦。那因为我们在那个田野课程跟田野教科书里面通常比较会谈的是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跟田野里面的受访者建立比较亲密或友善的关系。那但是实际上在田野当中，就是很多同学也碰到的困扰，也包括我自己啊，就是那个田野当中，其实有时候有一些情境是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哦。那但是那个这样的适当的距离又必须要以一种很友善的方式显现出来，而且也要考虑到就是接下来的那个比较长远的关系要怎么在一个那个就不太亲就是。亲密但是又不亲密的情况，黏又不太黏的那个这样子的一种拿捏之下去维持啊。那那个因为淑梅也做过很多田野，转换过好几个不同的田野地点啊，那所以我在想淑梅对于怎么样去那个建立关系以及怎么样去维持适当的关系一定是很有经验哦。那所以我想那个我们今天会第一个会先谈的是那个田野当中就有很多人，那那个如果每一位田野当中的朋友都非常的热情想要跟我们聊很久，那但是我们时间又有限，那要怎么办？
高兴有机会来分享这个，但是老实说也不是有着标准答案的题目。都是做中学，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常常需要提醒自己和对方的，就是我们是谁，那我们是学生或我们是研究者，我们来到田野，看似来交朋友，但是其实我们有个核心的目标是我们想要了解一些问题，而这些可能都是和他们的那个日常生活相关的。那就这件事情我觉得最不容易说清楚，但是真的需要说清楚。在不同的地方其实他们和不同的社会交往的程度会差异很大，有些田野不是需要你解释太多，但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在原住民乡的一些研究经验，需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否则有些长辈其实他很容易把你的角色和其他类型人物，例如说社工，或者是民意代表，混杂，所以他就会有一些错误的期待，那，我觉得，怎么样透过，很对等、互相尊重的方式，然后去让对方了解你真正在这边的目的，诚实的让他知道这件事情是最根本的。那也因此，对很多时候可能在那个互相关系比较亲近之后，也许和长辈之间你好像是一个女儿，或者是你好像是个妹妹，然后和晚辈之间你好像是个姐姐或者是阿姨，以我的角色来说，但是说穿了其实你不是他们的女儿，你也不是他们的阿姨，对，所以怎么样我觉得拿捏好这件事情是需要表达的。然后我觉得科技还有那个沟通方式的改变其实也一直在影响这件事情，就是所以像有关于关系的维持， 我自己的经验在台湾，即使是在原住民乡、其实现在大家因为手机社群媒体、其实会有一个错觉，会觉得那个24个小时大家都也没有真正离开过。像我随时可能会知道部落里面我夫妻都是我的朋友，然后他们前两天吵架了对，然后这可能有一些就是状况都随时会在社群媒体上面显现出来。对，那所以那个问题可能会变成是，好，如果遇到这种状况，你需不需要表态支持其中一方呢？其实有时候会变成这样的状况。那我觉得这些其实变成一个每天都在处理的事情。那当然它汇聚起来就会影响到你下一次走进那个田野的时候你的关系状态。我觉得我讲的有点离题了。
不会啊，
先这样开场先这样谈。
对，所以好像其实一些基本的田野的道理还是要熟。那我们在书里面好几章都一再强调，我们刚进入田野，然后刚认识别人的时候，一定要很诚实的告知我们到底来这边做什么，然后要做什么研究，然后这个研究是要为了什么目的哦。那如果研究者的身份有很清楚的告知的话，我想会减少很多的误解，以为说我们是来这边交朋友或什么，这样就是会减少很多错误的期待。那我自己的经验是，有时候其实对方的状态也会影响到他对我们的期待。那像在田野当中，曾经碰到有几位朋友，他们在那个人生的某些时刻，他可能特别的孤单。那个时候，我就会有时候是会自己会觉得心理压力有点大，因为每一次去田野的时候，那个时间蛮紧凑的，但是就一定要留出一点点时间出来，然后去拜访他，然后跟他聊一些其实跟我研究不是那么相关的事情。而且后来会发现说，时间再怎么用，其实也是对他来说也是不够。但是通常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就是对方就碰到一些特殊的事情。那所以刚刚那个淑美老师说了一点很重要，是我们即使身体不在田野，但是到现在其实还是可以透过很多方式，像脸书，像 LINE。我自己是在脸书上，我会有一个类别的朋友，上面特别标注是田野朋友，然后每天固定的去查看他们的动态，那适时的按赞等等，就好像感觉说我没有离开这样。好，那这个就是这个离开这两个字，就其实是关联到也有一些同学以及就是也相当，我想对于田野工作者来讲都是一个不好处理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田野总是有期限哈。那到了那个我们的研究结束，那要离开田野，虽然不见得是永久不见哈，然后但是就是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看到对方。那在这个道别的时候要怎么样去说，好像就比较不会那么伤感情哦。那淑美的经验不知道是怎么样？
我的经验可能可以分两块，一个是在台湾，然后一个是台湾之外的。老实说，在台湾我有点衔接我们刚刚谈到那个社群媒体网络，其实台湾地理就这么大，不会那么容易有很断然的离开。对，那我觉得比较像是在处理一个问题是，怎么样维持那个对方觉得我们是相互尊重的一段关系。我的经验是，用日常生活的语言，其实我们也常常会很好奇朋友家人怎么消失了，在忙什么。那其实我的经验，部落的朋友也常常其实他也只是想知道说，这个人很久没来了，半年一年甚至两年没碰到，他在忙什么。那适当的简要的让他们知道 这个研究生在忙什么，这个大学老师在忙什么，其实我觉得多半他们能理解。然后这样的话他不至于会因为不理解而揣测，甚至误会以为你很突然的就或者说拿走想要的东西就离开了。其实通常可以沟通，可以理解，然后也因为这样，所以当你有可能在启动一个新的研究课题而回到这个田野的时候，他也比较可以有基础去衔接。那我也有一些其他的研究经验是在在香港，然后在韩国或者在上海。那老实说，就是距离还真的是会影响到，他没有办法这么容易像我在台湾可能维持着，就是透过各种方式去维持比较日常的关系的延续，但我尽量会做到，至少和带路人保持联系。因为通常我们进入一个异地的田野的时候，其实一定有那么一两位很重要的带路人。那这个，我尽量会维持，不间断的联系，让他们知道我可能在做什么。以香港来说，其实很自然而然的，因为那个香港近年的一些变化吧，所以就算我的研究主题其实不是政治，也不是中港关系，说实在，因为我的专业其实是都市空间相关，可是不太可能完全不去在意，或是完全不去表达你对他们的关心。对，那说实在，很多事情，田野里面的人事物，香港只是个例子，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田野里面的人事物经历的各种问题，都不是我们直接帮得上忙的。可是就算直接帮不了忙，一些很基本的问候，有些时候其实就是他们需要的。
是。所以淑美老师刚提到一点是就算我们离开田野，但是这个就是在现在还是可以透过很多方式，即使是在不同的国家哦，那透过那个网络，透过脸书，透过 LINE 等等哦，那那个持续的让对方知道说我们其实是有在关心他们的动态哦，那尤其是像香港这样子动荡不安，很令人很担心这样子的情境哦，我相信那个透过社群媒体传达的这些关心，对于田野当中的朋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那个但是应该也有同学其实也不见得想要，就是连那个社群媒体上的关系也不见得想要维持哦。那淑美会觉得说这样子在田野伦理上有瑕疵吗？
我觉得这是有个光谱了，就是很难直接说如何做才是对，如何做才是错。那我觉得每个人的那个主观感受差异，这个还是很需要被尊重的，所以我也不会拿我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学生。但我觉得这可能关系到在你的一个比较形式上的田野的结尾，然后你有没有好好的负责任的道别，然后也有一个基本的交代。那我觉得这个基本的交代，它要比就是可能一般的我们其实现在的那个研究伦理要求，甚至会让我们准备一些有点像是合约的东西，做访谈之前所谓的知情同意书。
对
对，那如果可以，其实我会鼓励同学们就是怎么样把它操作的更人性一点点。对，那其实在我觉得上面的交代有一些很根本的，就是 研究是一段关系，就它形式上有一个暂时的据点，但是很多时候可能会随着你之后的研究报告的发表，或者是你这是一个报道文学的传播，或者可能有一些我们的读者不是学生，但是他可能是剧本创作或者是艺术创作，那其实它会有一段延续性的效应，你不知道它会怎么样发展，那可能是很好的发展，所以也许提的对象会很兴奋想要告诉你因为你的电影我如何如何，也许是坏状况，就是他遇到了什么问题，那在这种时候不管是好的时候还是坏的时候，如果他想要联系你，他有没有方式，我觉得这一点好像至少需要做负责任的交代。好，所以也许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就是因为个性并不希望在事情工作结束之后还有这个日常的关系，我觉得这是完全 OK 的，可是能不能让对方在可能想要回馈或联系你或是有问题的时候能够找得到你，我想这是很基本的。
对，所以就是就技术上来讲，我们在田野课程跟田野教科书里面说的田野伦理，其实它基本要求就是在田野当中把就是诚实，一开始诚实告知自己来做研究，然后研究资料怎么处理，而且确定说对方也非常的清楚。那然后接下来就是田野有了田野成果之后，这些资料要小心的处理，不要伤害到那个受访者的隐私哈。那你在写作的时候，其实也要谨慎拿捏，就是不要以一种会伤害对方的方式去书写。就是这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田野伦理它最核心的部分。那这些都能够达到其实就已经满足了那个田野伦理的要求了。那我们谈的这些后续的联络，更多的这些就是带着情感或者说友谊式的来往，这其实都已经不是田野伦理能够要求的部分，但这比较像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对，
那个刚淑梅说的让我想到两点哦，就是第一点是那个其实我们在大学哈，那各位同学可能目前还没有感受到自己是有蛮多资源的，那但是慢慢的你会就是如果你努力哈，勤奋运气好，你会站到一个比较有资源的位置哦。那这个时候其实就适时的去分享这些资源哈，那也不需要主动的，就是你不需要太积极，因为我们其实精力有限哈，然后但是很难说在田野里面的朋友他们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就是需要你提供一些资讯哈。那我觉得那个淑梅曾经说过，就是这个被动的去那个就是被动的联系，然后被动的提供资讯跟帮忙，就是这一点我想是那个作为我想是基本的做人道理哈。然后那个像我自己其实也碰过在田野当中过去的那个过去的受访者，那中间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络，但是随着他小孩的成长，那个他们后来譬如说考大学哈，选科系，我碰过一个朋友，他那个小孩要考大学的时候，他在选科系上面不是很确定要怎么选哈，那就联络我，然后就提供了一些那个就是我自己的建议，这都是随手之劳了，就花不了我们太多精力。好，那另外一件事情让我想到的是就尤其哈，就是如果同学是因为田野课程认识那个田野当中的朋友的话，可能那个在就是在道别跟在思考后续怎么办的时候，可能要想到就你那个这个田野的关系不是到你为止哦，就是那个尤其如果这个课程它是必修课，然后之后就可能还会有学弟妹挂着台大的这个头衔哈到田野，那所以这个部分跟着我们的学校的头衔而来的这样的一种那个责任感，我觉得也是同学在考量田野关系的时候，就在思考田野关系的时候需要考量的。 就所以不知道最后舒美还有什么想要提醒同学的吗？
对，就是刚刚我想回到那个一开始我有好像有提到的，就是一些重要的原则，就是我觉得重要原则之一也是互惠。
嗯，
当然互惠好像很抽象。那我觉得对我来说，田野研究、田野方法，其实它是一个，如果经过转译用白话说，我觉得学者好像是拿着放大镜把藏在日常生活里面的事情，转化成很精致的语言，然后建构我们所谓的学术，它有它的价值，那不是我今天要在这边长篇大论的。但是我们确实是透过这个方式，其实是在维持我们在机构里面的身份，也因为这样继续的可以享用一些学术资源。那不管是作为老师还是学生，其实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应该要有意识，也因此要在这个意识之下去想可以怎么互惠。所以我觉得其实像刚刚欣怡老师举例的，就是曾经有田野里面的朋友请教有关于大学的事情，其实我觉得那也不只是就是做人道理本应如此，就是刚好有这些机会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能够去稍微的反转这种关系。那所以相对于我们去拿放大镜然后偷取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变成知识，我们也会鼓励同学去珍惜这些时候，我们可以去把可能对一般人来说好像很难理解的机构里面的事情、机构里面的关系或相关的资源，能够让它比较容易为一般人所理解。对，那我觉得其实透过田野调查建立起来的关系，是让我们有机会去做这件事情。对，所以这个如果有这个体会的话，也许就稍稍比较不会那么计较，觉得情感负担好像很累，因为其实应该不只是这些。
对，是刚刚讲的很有趣，就有点是在反做田野，就是我们跟就是田野的朋友田野的受访者一些事实的揭露，我们到底在机构里面做什么，然后对机构到底是怎么在运作的，嘿，这个就有点是像是开启了那个这些专业机构的黑盒子。对，这个部分我还蛮有感触的，你刚刚说的，因为就回到，也许我们就用这个当结语哦，就是我一直觉得田野它那个就是有一个很多其他研究方法一直没有取代，没有办法取代的哈，就不只是说它那个是很长期哈，然后是什么直性的研究，这些我觉得都是技术上的问题而已哈。那一直觉得它非常珍贵的一点是说，它就是透过一个管道，然后让平常在社会当中可能永远碰不到的群体哈人，像那个就是大学的师生，然后跟那个譬如说农渔村或部落的族人哈，就彼此之间能够有机会可以那个沟通跟互动，那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就是跨越同温层的沟通跟互动，就让这个社会就是大家可以更了解彼此哈。那个这个似乎我们谈到最后好像又回到就是田野的初衷。
对，
好，那我们今天那个讨论就到这边为止，希望对同学有帮助。